我们都有一种惧怕，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程度的惧怕，这种惧怕就是对于功败垂成的惧怕，就是我们惧怕自己付出的努力最后却未能成功。很多在人眼中看来优秀的男生很害怕向他心仪的女生表白，是因为他惧怕被拒绝，即便他明知对方对自己有好感，他也惧怕最后不能够走进婚姻，所以他宁愿不迈出第一步。有很多相恋很久的情侣久久未能订婚，因为他们惧怕将来不能够白头偕老。我们会在一个工作条件很好的工作机会面前望而却步，因为我们害怕自己辛苦数年却不能够胜任，甚至最后在行业里面身败名裂。也有很多弟兄明明已经在牧养教会，但是却不敢迈出全时间侍奉的一步，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得不到供应，最后却不得不回去上班，从而浪费了光阴。我们都害怕失败，我们尤其害怕自己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的失败，因为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有很多我们付出努力的事情最后不见得能够达到我们起初想要它达到的目的。这种对于功败垂成的惧怕不但体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体现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斯布珍在《都是恩典》这本有关福音的小册子里面，他说归向基督的人心头往往笼上一层阴霾，害怕自己无法坚持到底。我就听过一个牧道者说，假设我把我的灵魂交托给耶稣，也许到头来我还是免不了沉沦灭亡，那又有什么用呢？在此之前我也曾有过良善的意念，现在已经消失无踪了。我的良善如同浮云朝露，来得突然，维持少时，似乎希望无穷，但不久就烟消云散。我相信这种恐惧是很多人的写照，也是很多坐在这里的朋友甚至弟兄姊妹们心中的恐惧。有些人不敢长久的信靠基督，他们对基督没有信心，他们只敢投资暂时的信心，只能够付出一点点，但是最后还是摇头离开。原因主要是这种短暂的信心走得不够远，还不是令人得救的信心。也有的人对自己没有信心，他们认为自己做任何事情都只是三分钟热度，所以也不能够在信仰这件事情上照着圣经所说跟随基督走生命的窄路。无论你是哪一种，今天我们会看到亚伯兰这位在圣经当中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人。亚伯兰的故事就是信心的故事。我希望你们能够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认识到，我们主要的信心，我们的主问我们所要的信心，不是相信自己会做些什么，而是相信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一同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让我们继续亚伯兰的信心之旅。创世纪的十五章在旧约的十二页，如果你用的是红边的圣经的话，翻到之后让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单数节，会众读双数节，就是整个的第十五章。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
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一亿一切。
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
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
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
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
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
有只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
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
并且他们就要服侍那国，不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
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
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
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犹发拉底大河之地，
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尼人、
赫人、比利洗人、利法伊人、
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这是神的话语，我们求你借着这段话语给我们亮光，让我们看见你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求你让我们建立自己的信心，不是在自己的行为上，而是在你为我们所做的行为上。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在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创世纪的作者也就是摩西向我们展现了两个超自然的场景。圣经当中称这些超自然的场景为异象，异象就是特别的超自然的，不是自然能够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两个异象分别是1到8节神向亚伯兰启示应许的异象，和9到21节与亚伯兰立约的异象。透过这两个意象，神也对今天的读者说话。神是恩典之约的发起者和成就者，神也是我们信心的赐予者和保守者，他是绝对值得信靠的信实的神。所以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来认识这位神。第一个意象是1节到8节，信心就是信靠神和他的应许，这是第一个意象所给我们的信息。信心就是信靠神和他的应许。首先我们从第一个意象中认识神。在第一个意象当中，神亲自的寻找和兼顾他的百姓亚伯兰，并且称呼亚伯兰为义，并不是亚伯兰主动的寻求神，并不是亚伯兰在祷告当中求神给他光照，也不是亚伯兰指着自己的信心说我是一个义人，是神主动寻找惧怕中的亚伯兰，并且称他为义。首先神主动的寻找和兼顾他的百姓，这是第一个大点里面的第一个小点，神主动的寻找和兼顾他的百姓。在第一节，神主动的寻找亚伯兰，耶和华在异象当中有话说，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事以后，那么这个这事指的是什么呢？是在上一章发生的事情，对不对？那上一章发生了什么呢？在14章当中，我们上一个礼拜天的时候看到，亚伯兰为了拯救他的侄儿罗德，而带着自己的仆人和他的盟友，打败了地区性的强国，也就是那个地方的老大基大老马和他的盟友们，并且拯救了侄儿。这就好像一个江湖当中新冒出来的势力，突然把五岳剑派给打败了。所以这本来是一个亚伯兰在这片他所旅居的土地上建功立业、竖起大旗、招兵买马的机会，因为他本来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族长，然后现在打败了这个世界、这个地区里面最大的政治势力，那他应该怎么样呢？那他就应该远交而近攻嘛。按照我们这个合纵连横的角度上来说，他应该就是联合其他的势力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但是我们在14章的末尾的时候看到亚伯兰放弃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他因着爱神的缘故，他不想让旁观的世界，也就是当时其他居住在迦南地的人民，把他的崛起归功于他的军事力量，或者归功于他的外交手腕。所以他想让神得着荣耀，所以他拒绝了索多玛王的示好，而去向把奉献十分之一给了撒冷王。撒冷王是基督的代表，以此来表示亚伯兰的忠心。所以在近东这个充满了血腥与暴力的丛林法则里面，居然出了一个异类，这个异类就是亚伯兰。他拒绝与索多玛等地方豪强结盟，而且呢，他需要面对其他的近东国家对他的觊觎，而且他还要独自面对来自基大老马的报复，对不对？所以他的决定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极大的危险当中。 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你可能会因为坚持圣经原则而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当中。比如说我在看港片的时候，我常常在想啊，香港片里面那些香港警察，当他们出任务的时候，他们先要干什么？他们先要拜关公，对不对？他们先要拜两下，然后再去出任务。然后那个时候在想，如果有一个基督徒的警察，他在那个时候不参与拜关公、啊、我知道在香港警察里有很多基督徒，有一个香港纪律部队团契，包括了所有的纪律部队里面的基督徒。那么如果他不愿意参与这个拜关公，如果他们的行动失败，如果他的战友有死伤，那么他的同事很可能把这个责任推在他的身上，因为你没有和我们一起拜关公。比如说一个基督徒的演员在演艺界开镜的时候，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切一个猪头，然后在那里献祭献供。所以如果有个基督徒的演员他不参与拜猪头，不一定是拜，那个不叫拜猪头，不参与这个行动，那么如果他们那天有个镜头拍了30次没有拍下来，大家耗费了一天的精力，这个镜头都没有拍好，他们也可能把这个责任推给这个基督徒的演员，都是因为你，所以我们今天浪费了一天的时间。当亚伯兰因为信心而做出决定的时候，他同样充满了惧怕。他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但他仍然是一个人，所以他充满了惧怕。他说，神真的会保守我吗？神真的会祝福我的决定吗？当我一个人面临基大老马的报复的时候，我该怎么办？神知道亚伯兰的惧怕，神就主动的寻找他。这是为什么神在这里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不是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冷冷的看着我们的信仰挣扎，神知道我们心里的惧怕。在我们没有遇到危险之前，当我们心里还有惧怕，危险都没有来临的时候，神就来寻找他的百姓，并且神鼓励了亚伯兰。神告诉亚伯兰说，我是你的盾牌，你不要害怕。我们自己的实力，我们的谋略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全。亚伯兰所做的是对的，因为亚伯兰孤注一掷的把自己交给了神，神就告诉他说，我是你的盾牌，我要大大的赏赐你。当神说到他大大的赏赐亚伯兰的时候，亚伯兰一定想到了神在乌尔在哈兰曾经给他的祝福，也就是第12章里面所应许的，亚伯兰必成为大国，亚伯兰必给万国带去祝福。所以这是神在12章里面给亚伯兰的祝福。但是现在亚伯兰离那个祝福有多远呢？他没有孩子，萨拉不生育，他是一个孤独的族长，他没有和周边任何的地区性的强国建立盟约的关系。所以当神说，我是你的盾牌，我要大大的赏赐你，12章的应许在对亚伯兰来说就好像是一个大饼一样，就好像是一个得不到成就的大饼。就像我们在公司里面，你的老板会跟你做所谓的 career talk， 跟你讲你的职业生涯，给你画一个很美好的大饼。那这个时候亚伯兰当神说，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这是不是另外一个大饼呢？只是它是一个属灵的大饼。亚伯兰的怀疑，他对这样的一个应许充满了怀疑，而他的怀疑是透过他的问题表达出来。亚伯兰并不是没有怀疑，所以在第2节到第3节，亚伯兰对上帝提出他的怀疑。他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给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兰有怀疑，而且他因着自己的怀疑已经给神想好了退路。他说，我没有儿子，但是神没关系，你有退路的，你的应许还是会成就的。生在我家中的仆人，我的仆人生了一个孩子叫以利以谢，他可以算作我的后裔，这是你的退路。亚伯兰的怀疑和伊甸园当中蛇所挑动的夏娃的怀疑是有一个根本区别的。蛇挑唆夏娃怀疑的是神的良善，神灌输给夏娃的谎言是神的命令是出于他的嫉妒，而亚伯兰的怀疑是神是不是真的会按照我所理解的方式来成就他的应许呢？所以亚伯兰就觉得说，可能是我理解的方式不对，所以他就为神想了一个退路。所以神允许我们怀疑他，神并不是不允许我们去质问他，神也并不是不允许我们对神提出问题。 但是神所在乎的是我们对神提的问题是不是与神已经向我们启示的本性相敌对的。我们对神的怀疑是不是出于我们对神本性的抵挡和仇视，还是出于我们对解释的疑惑。我们对神的应许缺乏信心，这个时候神欢迎我们向他提问题，神乐意接受我们向他谦卑的求问。当他来寻找惧怕的亚伯兰的时候，他就知道亚伯兰会有问题，他预备好了要回答亚伯兰的问题。那他怎样回答亚伯兰的问题呢？神说，我不要你给我预备的退路，我不要你给我预备台阶下，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哎，亚伯拉罕一听就会想，你把你的退路堵死了，你把你的台阶撤掉了，你本身所生的才要你成为你的后嗣。那我们看到第十六章，亚伯兰还是给神找了一个退路，因为他知道撒拉不生育，所以他就让他的使女夏甲生了一个孩子，这还是本身所生的。那么神后来又重复跟亚伯兰说，是撒拉所生的，不是你给我找的退路。然后呢，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五节，神用了一个视觉辅助的教导方式，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 PPT，所以他神所使用的视觉辅助是什么呢？他就把他带到外面，让他看天上的星星。所以这个天上的星星是他的 visual aid， 是他的 PowerPoint， 来向这个亚伯兰说，你的后裔必像天上的星那样。神再次的向亚伯兰重申和确认了他向亚伯兰所做出的应许。神向他的百姓说话的时候，神就期待他的百姓给他回应，神期待他的百姓信靠他，神期待他的百姓像信任他一样信任他所说出来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信任一个人，但是我们不一定信任他所说出来的话。但这个时候神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信任他所说出来的话代表了我们对这个人的信心。如果我们说我们信任一个人，但是我们不相信他的话，那么我们的信任就不是真的。信不仅仅是说我相信神的存在，而且呢，还是我们相信神指着他自己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这是第一点，在第一个大点里面的第一个小点，就是神主动的寻找和坚固他的百姓。那么第二，其次呢，神算信他的人为义。第六节告诉我们亚伯兰的回应是什么？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他为义，以此为他的义。那什么叫做亚伯兰信耶和华呢？他不是泛泛的相信有一个神，他是相信耶和华刚才对他所说的话，他相信耶和华对他所发出的应许，就是他会成为大国，他会成为多国的祝福。耶和华就以他的信为他的义。在新约的罗马书当中，保罗这样解释说，亚伯兰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从新约的角度来看，保罗在这里解释说，并不是亚伯兰相信这个行动和神发生了一个交换，换来了他的义。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信仰告白，我觉得神非常的奇妙，当然我们今天所读的信仰教理是和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经文是非常的一致的，这是在神的保守之下发生的一件事情，并不是亚伯兰的相信换来了神对他的诚意，而是因为神为透过亚伯兰的信，因为亚伯兰的信而算他为义。所以使亚伯兰称义的不是他的信心，而是神。用斯布珍的话来说，信心就好像河道或者水管，恩典是其中的水源和溪流，信心是运河，让恩典的洪流能够流下来滋润干渴的人心。我们常常认为信心是我们所需要付出的行为，是信心让我们可以上天堂，是我们做的一个信心决定换取了救恩，不是这样的。义，我们所得着的义是神算给我们的，而不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如果称义是我们用信心换来的，那就意味着是我们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用来和神发生交换的，是我们用来换取救恩的，而这和圣经所讲的我们完全堕落败坏的本性相违背的。那么什么是罗马书里面所说的算他为义呢？如果你有英文圣经的话，你会看到英文圣经用的是 credited， 就是 credit 给他，算为他的义。那我们都很熟悉 credit 这个词，我们用的信用卡叫做 credit card， 就是信用点。那我们刷信用卡的时候，信用卡里有钱吗？信用卡里没有钱，它叫代记卡。我们有钱的那个叫啊，不对，我们用的是借记卡。我们不对，搞不管它了、啊、我们刷的是信用卡。嗯，到底哪个是代记卡？
信用卡
啊，信用卡是代记卡。我们刷的有钱的那个叫
借
记卡。OK， 那我们刷信用卡的时候啊，我们忘了借记卡吧。我们刷信用卡的时候，卡里是没有钱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刷的是什么呢？是信用点。什么是信用点呢？是信用卡公司算我们所拥有的钱，不是我们真实拥有的钱。因着我们的某些社会积累，所以信用卡公司算我们有这些钱，他也相信我们能够还那些钱，这就是我们的信用额度。所以同样的，神算我们为义，并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拥有这些义，而是神算给我们的，神归算给我们。亚伯兰在神面前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不是一个义人，他和我们一样是道德败坏的，是对神悖逆的。他和我们一样要为着自己的罪被上帝审判，而且在罪当中永远的死去，身体被败坏，灵魂受审判。但是呢，因为亚伯兰的信，神把他当作一个义人来看待，神把他当作一个一生顺服神没有犯罪的人来看待，这就是算他为义。这种归算给他带来的是将来天上白色大宝座面前审判当中，他会立即的被无罪释放，他不用为自己的悖逆和不顺服承担神的愤怒，因为神已经算他为义了。那么亚伯兰是怎样被算为义的呢？是因为他相信有神吗？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认为在当时很多的国家里面，只有亚伯兰相信有神，或者相信那一位神，所以神算他为义。他是泛泛的相信世界上有一位神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印度教、伊斯兰教、摩门教这些所有的有神论宗教的信徒都可以被算为义了。首先不是的，这里的信不是指知识上接受一个有神的观念，而是指他在主观上他愿意相信和信靠。就像 A 对 B 说，如果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我相信你的时候，他相信的是一个具有人格的实实在在的对象。亚伯兰相信的是这样的一位神，一个有人格的实实在在的对象，也就是或者我们说有位格的对象。这位神寻找他，对他说话，给他信息，给他应许。所以他不是泛泛的相信天地间有一个神，很多人都相信这一点，但是亚伯兰相信的是一个有位格的神，一个能够寻找他，对他说话，有意识的向他启示自己的神。其次，亚伯兰相信的内容是神的话，他相信的是神在这里面给他做出的一个独特的应许，就是神会给他后裔，神给他的后裔是会使他成为大国，会使地上的万国都因着亚伯兰而得到祝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也同样说，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兰的子孙，并且呢，保罗继续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兰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神给亚伯兰的是一个福音的预表，是一个福音的雏形。亚伯兰相信的不仅仅是一个泛泛的神或者神的存在，也不只是信靠一位会对他说话的神，而是包括了神所 预备的那应许将来会临到的福音，就是神在这里面所对他所说的应许，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你的后裔要给万国带去祝福。所以我们称之为一个预先的福音，就好像一个在软件工程里面好像一个原型机一样，它是一个预先的福音。这个预先的福音好像它是不清楚的，好像是隔着木子关，隔着帘子，隔着层层的纱帘，看见一个不太清楚的福音。但是亚伯兰相信这个不太清楚的福音应许，这个应许而且是需要他摆上信心的，因为他现在没有儿子，就像我们在十二章所看到的，撒来不生育，所以他需要一个信心去接受。亚伯兰的信心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是和我们相同的，又是和我们不同的。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所说的，相同之处是，算他为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亚伯兰 和我们的信心有相同之处，它都需要信心，它都是眼睛所不能够看见的一个将来要成就的事情。基督徒和亚伯兰一样，都是因为信心而被算为义的人。基督徒和亚伯兰也一样，都要相信神的话语和在神的话语里面神已经对我们所做出的福音的应许。但是基督徒和亚伯兰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相信这福音是已经成就了的，是一个过去时态，是一个过去完成时，它应许在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后裔，他为我们承担了罪的代价，使我们得以被算为义。也正是因为这位耶稣，我们都得算为亚伯兰的后裔，也都成为大国，并且成为多人的祝福。而亚伯兰所相信的是那将要被成就的福音，那将要来临的基督，那将要在他的后裔当中所出现的那一位后裔，而且他也相信这应许是从神来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意象，是第一节到第八节，神主动的寻找亚伯兰，并且在这意象当中给他信心的应许。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意象，一个很令人费解的意象，就是第九节到第二十一节。在这个意象当中，恩典之约是神所发起并且神承担后果的约。在神向亚伯兰重申应许，巩固他的信心之后，亚伯兰的回应是什么呢？亚伯兰的回应还是有疑惑。在第三节，亚伯兰疑惑神所说的后裔是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后裔，是不是真的从他和他的妻子所生的。在第八节，亚伯兰困惑于神怎么能够让他这么一个弱小的家族承受那么大的一片土地呢？他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希望神给他更多的信心，他希望神给他更多的凭据。于是神就把他的应许以当时近东地区最常见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神主动的和亚伯兰立约。在今天，如果你要别人确保他所对你做出的承诺，我们就需要留住他承诺的东西。这种留住承诺的方式在今天是用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会有签名，我们会有合同，在合同的后面有签名，再厉害一点的打指印或者是盖章。那么今天我们也可以用电子签名，所以一封电子邮件打印出来拿到法庭上，它也是一个承诺的文字表现。但是在古代的近东地区，文字和纸张是没有的，他们而且不易于保存，也不易于携带，有的时候甚至因为人烟稀少而找不到见证人，因为那个时候人非常的少。所以今天你可能可以找个见证人叫他来做见证，但是在那个时候方圆几百里都找不到一个人。所以呢，人与人之间是怎么立约呢？是用一种戏剧化的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以加深记忆。比如说有一种立约的方式，在近东的文献当中，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考古文献当中，在碑刻里面所看到的一种立约方式，是把地上的沙举起来撒在自己的头上，同时说，如果我没有做到的话，愿我被打散，像这灰沙一样。另外一种常见的方式是杀牲畜，让立约的双方从被杀的牲畜中间走过，以表明说，如果被约的话，让我像这些牲畜一样被切为两半。所以立约在希伯来文当中，它的动词是切，就是如果你会希伯来文的话，立一个约，我们中文叫做立一个约，英文叫做 make a covenant， 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是 cut， 就是切一个约出来。为什么切一个约呢？因为他们把牲畜切成两半，所以这个动词就是切。那这个时候你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是割礼，割礼也是切，是一个立约的表达方式。那么立约的目的呢，是让立约双方宣布他们如果不遵守这约，他们要承受的咒诅是什么，就是他们会像牲畜一样被切开。耶利米书三十四章十八节也描述这样一种立约的方式，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的是，亚伯兰提出问题，谁来立约？神来立约。亚伯兰没有胆量要求神说，你来跟我立个约吧。亚伯兰只是弱弱的提个问题，说我怎么知道呢？ 他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胆量跟神说，来，你跟我签个合同。在那个时候，立约仅仅发生在实力对等的势力之间，所以一个普通人不敢去找基大老马，基大老马就是索多玛王，说来，你跟我立个约。凡人没有资格和君王立约，人也没有资格与上帝立约。但是神为了让亚伯兰有更大的信心，为了造就亚伯兰成为一个信靠他的人，他主动的提出，在第九节主动的提出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对亚伯兰，他一听就明白了，当神这样跟他讲话的时候，他明白说神要给他立一个约，神要给他一个凭据，神要向他保证他所说的话是确实的。他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只有鸟没有劈开。于是在第十一节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到十二节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这个细节的描写看起来是好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呢，你想白天的时候有大黑暗落在人间，白天的时候有 吃那种腐烂肉的鸟，鸷鸟飞下来停在死尸的身上，你会想到什么呢？黑暗和吃死尸的鸷鸟象征着那将要来的审判，象征着将来那被约的后果。不遵守这约的，耶稣说是被丢在外面的大黑暗里面，是与神隔绝的。而且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说，他是被世上的飞鸟，被仇敌所吞吃。所以亚伯神不但是主动的立约，而且他以一些超自然的方式让亚伯兰看到这是一个真实的约，这个约所后面所带来的是大审判。神不仅与亚伯兰立约，然后在十三节到第十六节，神也向亚伯兰详细的解释，这应许的成就是逐步的、渐进的，而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神对亚伯兰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这是指的哪里呢？在埃及啊，以色列人在后来被他们下到埃及，然后他们其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是指哪里呢？出埃及记。所以以色列人因着神的保守，神听到他们的呼求，在四百年之后 又把他们带出埃及。神的话语这个时候给我们带来安慰，相对亚伯兰而言我们是非常的有福，因为神不但告诉我们我们会如何得救，而且还给我们整本圣经的应许，让我们知道这世界的结局和我们将来会面临的审判。就像神称呼亚伯兰为他的朋友，神也称我们为他的朋友。那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立约的细节。这个立约的细节里面有一个最让人惊奇的一幕，就是神承担约的责罚。第十七节说，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我们刚才讲到立约是一个双方的行动，立约的双方都有责任也有义务，对吗？我每个人，几乎每一个人，我们都签过租房合约，或者如果你不是一般人的话，你一来上海说不定就签了买房合同。那合同上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甲方没有按时结清费用，甲方会有什么后果？如果乙方没有按时交房，乙方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所以一个合同，一个约，它都不是单方面的，它是双方面的，它对双方都有要求。在古代的近东，立约的方式是两个人用口头约定彼此的责任和义务，然后两个人一起从切开的牲畜当中走过去，以表示说，如果我们当中任何一方没有按照承诺履行责任，愿他也愿我被切开。但是在十七节，谁从切开的牲畜当中走过去呢？是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在出埃及记的里面，当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神以火焰、烟和云的方式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这里所说的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指的就是神自己，这是神荣耀的彰显。神单方面的做出了一个盟约的承诺， 并且神主动的进到这个约束自己的盟约条款当中。创世纪十五章这里面所说的盟约并没有约束亚伯兰，但是却约束了神。解经家告诉我们，这里有两个惊人的事实。第一，在古代的近东地区，如果是位分大的和位分小的立约，位分大的无需降杯与位分小的一起走过来切开的肉块，习俗是只要位分低的走过就可以了。但是那位万王之王，比世上任何人都尊贵的神，却承担盟约的责任，自己从肉块当中走过。当神这样做的时候，神等于在向亚伯兰宣告，我给你的应许是真实的。如果我给你的应许落了空，如果我没有保守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如果你没有成为多人的祝福，如果你没有得到那永恒永远的产业，愿我的无限变为有限，愿我被切开，愿我受到咒诅。第二，更令人惊讶的是，亚伯兰居然不用从这些肉块当中走过，只有神从肉块当中走过。神与亚伯兰立约，但是承担双方责任的却是神自己。这就好像一个租房合同里面说，如果甲方没有结清费用，甲方要赔钱；如果乙方没有按时缴纳，没有按时交房，还是甲方也来赔钱。神在这里也发出同样的宣告，这位永生的神是在说，如果我没有做到我所承诺的祝福，我会为此付上代价，接受咒诅。如果亚伯兰没有做到他的本分和义务，我会为亚伯兰付上代价，我会为亚伯兰承受咒诅。在很多年之后，先知以赛亚理解了神这样动作的意义，就是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先知说，那将要来的弥赛亚是这样，他因受欺压和受审判被夺去，至于和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罪孽。从活人之地被剪除，这个剪除用的希伯来文的动词就是切开，谁想他从活人之地被切开。那为人的罪孽和人的悖逆而被切开的是神自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正如神曾经向亚伯兰所应许的，为自己的百姓付代价的是神自己。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神向亚伯兰所做出的是一个福音的应许，是一个福音的约定，是一个恩典的盟约。亚伯兰所信的福音正是我们今天蒙召所信靠的福音。但是朋友们，你们今天比亚伯兰更加有福。亚伯兰并不知道基督，亚伯兰也不知道基督是那更清楚的应许。亚伯兰不拥有整本的圣经，亚伯兰对神的性情的认识不如我们，因为我们有整本的圣经来告诉我们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虽然神直接对亚伯兰说话，但是神对亚伯兰所说的话只是神自己启示的一小部分。我们借着整本的圣经看到神对所有的百姓在历史历代所说的话。亚伯兰因为听到神的话语的机会并不多，所以他对神的作为，对神的性情充满疑惑，所以我们会看到他提问题，他犯罪，他跌倒。亚伯兰知道神喜悦他，神寻找他，神应许他，而我们却得到在整本圣经当中神对我们整全的启示，他会怎样保守我们，他会怎样再来，他会怎样将来审判这个世界。朋友们，我们所拥有的对神的认识比亚伯兰更多，所以不用羡慕神直接对亚伯兰说话，神对亚伯兰所说的话是神性情的一小部分。我们今天认识的是整本圣经所启示的神的性情。神却向我们要同样的信心，同样单纯信靠的心，同样单纯依靠福音的心。神也欢迎我们带着疑惑到神面前去，神巴不得我们向他说话，神巴不得我们借着问问题来接受神向我们启示的更整全的自己。神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神借着圣经、圣灵和众圣徒的教导，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他。我们的疑惑是打开真理的钥匙，所以不要害怕提出问题，也不要害怕向弟兄姊妹、向牧师提出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的疑惑是带着好奇心，有的时候我们的疑惑是出于缺乏安全感，有的时候疑惑是因为想要自己掌控全局。 神不一定满足你所有的疑惑，即便我们今天信了主，即便你像我一样读了四年的神学，即便你神学博士毕业，一样会有疑惑。就像神没有清晰地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会在何时降生一样，神给我们一些答案，神给我们一些光照，但是最终神盼望我们用信心回应他。正像神学家安瑟伦所说的，信心是为了理解。我们不是因为自己理解了，觉得自己掌控了，知道了一切的答案才来选择相信，我们相信是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位神。是亚伯兰向神提出的问题是，主啊，我怎能知道呢？当我们面临信靠基督这一选择的时候，我们也会问同样的问题，主啊，我怎能知道呢？我怎么知道神是信实的？我怎么知道我不会最后功败垂成，未能跟随基督到底？我们怎么知道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呢？神是一位在恩典当中与他的百姓立约的神，神是一位自己承担代价的神，神是愿意为他的百姓死的神。神并不总是满足我们的愿望，神也并不总是回答我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但是神向我们做出应许，神也自己成全和保守他的应许。我怎么能够知道我能够跟随基督到底？这位神告诉我们，你不需要为此担心，我们只需要信靠他，跟随他。恩典之约不是基于我们的表现，而是基于神的恩典。这也是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告诉我们的，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之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发出问题，主啊，我们怎能知道呢？主啊，我怎能知道我将来能够跟随你到底呢？我怎能知道你是那位值得信靠，像他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位神呢？主啊，求你给我们信心，求你给我们把疑惑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让我们单纯的用信心来回应你。我们知道你为我们的信心负责，你也为恩典的后果负责。我们谢谢你是这样一位亲自与我们立约并且承担约后果的神，你也的确让你的儿子承担了约的后果，在活人之地被剪除，担当我们的罪孽，使我们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好让我们被这位永生圣洁的上帝所赦免。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明白这恩典，让我们因着更深的明白这恩典而更深的爱你。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的名。